十方所有世间灯，最初成就菩提者，我今一切皆劝请转于无上妙法轮，诸佛绕于是涅槃，我悉至诚而劝请，唯愿救助刹尘劫，利乐一切诸众生，所有礼赞供养佛，请佛注释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十方所有世间灯，十方个人都知道，所有这个十方也就是法界，法界也就是十方，世间灯，佛呀为世间的明灯，在以前呢，这个世界没有佛的时候，世界是黑暗的，有一些个旁门外道啊，邪师说法，这个邪师，怎么叫邪师呢？这邪师他的知见呢不正当，引人呢入一种魔的境界，他不能叫人正知正见，叫人邪知邪见，人邪知邪见就是等于黑暗，你正知正见就是光明。以前我常说过，梦懂传梦懂，一传两不懂，师父下地狱，徒弟往里拱，这就是啊邪师说法。他这种啊说法就叫你啊啊吃一点药，可以啊得到虚空的这种境界，他就给你证明说啊，这就是虚空，虚空就是这样子啊，你这回正果了，哦，已经得到四禅了，四禅这还不要紧，四禅呢说是初禅二禅三禅呢，这很平常很平常的，甚至于他说哦，你现在得到虚空了，你和佛是一样了，佛不过也就是这么样子，他令人呢错了知见，知见呢错了，知人错路，所以这就叫梦懂。什么叫梦懂呢？他自己也不明白，糊糊涂涂的，这叫梦懂，懵懂啊，懵懂啊，就是蒙蒙查查的啊，什么事情也不清楚，这么糊里糊涂的。但是他糊涂啊，也有人就向他学这个糊涂，所以这叫梦懂传梦懂，一传两不懂， 一个人传变成两个人也都不懂，什么都不明白，两个人都不明白了。为什么都不明白？一不明白的人传不明白的人，这不两不明白吗？这也就是啊，那个盲人呢去给人引路，自己是个瞎子没有眼睛，有一个人呢也没有眼睛啊，他就给人家带路。那个没有眼睛的人以为他是有眼睛，岂不知他自己也看不见路，但是他就要骗人，给人家去引路，这叫一传两不懂。师父下地狱，因为他自己也没明白怎么样修行，就这么糊糊涂涂的就跑到地狱去了。这个徒弟一想啊，这师父头里走一定没有错路，所以后边也就跟着去。跟着去呀，那个地狱门已经关上了，他就像那个猪似的用了嘴拱啊，想把这个门来拱开，所以说徒弟往里拱。等把这个地狱门拱开的时候啊，他这个徒弟啊看见他师父了，他师父说，你到这儿干什么来的？干什么来了？这个徒弟说，你做师父的来了，我当然做徒弟要跟着你来嘛。你这个地方是个什么地方啊？这个师父说，我现在还不太清楚，不知道这是什么佛的事干啊。等一等，这个恶鬼呀夜叉来了，来了说，你这个做师父的不好好教徒弟，竟打妄语，竟骗人。好了，这回到这个拔舌地狱去，做了拔舌地狱。徒弟没有骗人怎么样啊，也竟做了一些个坏事啊，放到他油锅里来煎他一煎。啊，这个徒弟说，啊，这回可糟喽！台湾人讲话糟糕喽！你骗人堕拔舌地狱，这是你罪有应得呀！因为你耽误人，俺们现在跟着你学这个糊涂啊，造了很多罪。用油锅来煎，这个罪可真不容易受。这个师父说，那现在我也没有咒念了，我也没有法子，我救不了你了，连我自己呀都救不了自己了。所以这个师徒呢，这一个师父带着一般的这个磨磨气气的徒弟呀，啊，就都跑到地狱里呀来受苦去了。这叫梦懂传梦懂，这个邪事说法呀，所以就把人呢误了到地狱去。俺们修行啊要寻访善知识，这个善知识啊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一个聪明人。俺们想要学道，必须要跟着聪明人学，不要跟着愚痴的人学。那聪明的人他见的理论呢是正确的，不会啊引导人呢到这个邪路上去。那么这佛呀在没出世以前，在世间上就是这个梦懂传梦懂这一类的师父。佛出世了，这就好像有太阳似的，又有灯光似的啊，所以把世间呢就照着光明。所以才说十方所有世间灯， 最初成就菩提者，谁是一个最初成就菩提者？这个最初成就菩提者，谁都是最初成就菩提者。这个菩提，什么叫菩提？说是啊，我听讲经的法师说过，这菩提啊，就是个角道，角道就是菩提啊，角道，角的是什么道？道是什么角？这个角道没有角物，一切的恶事不要做，一切的善事是应该做，这就是个角物，这就是个角道。你如果要是只明白作恶不明白作善，这也是个角道。你角物那个恶道，你明白去做恶事不明白做善事，这也是个角道。你明白做善事不去做恶事，这也是个角道。这个角道也就是啊，这个节节高。什么叫节节呢？好像那个竹子有这么一节一节的啊，这叫节节，那个竹子一节一节，一节比一节高。这个菩提也是这样子，你呀应该一步比一步高，要步步高升。由凡夫到成佛，这是步步高，步步高升，这就叫菩提。可是啊，你要步步下降呢，那就是你脚的恶道；你步步上升呢，就是脚的善道。所谓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小人呢就往下跑，君子就往上跑。最初成就菩提者，这就是啊最初成的那个佛啊，最初这个佛是怎么成的呢？你看，我们知道说是念经啊，是修行，念咒也是修行，行菩萨道，六度万行，这都是修行。可是，在最初没有佛以前呢？也没有人知道这个六度万行，也没有人明白怎么样修行，也没有经念，也没有咒念，那他怎么成的佛呢？那个佛怎么成的啊？我们现在说是啊，要诵楞严咒，这个你要能诵楞严咒啊，就骑士都可以做，好像没有大王那么有钱啊，七生都可以这样子有钱。所以有的人呢一听到这个讲法，哦，就拼命念楞严咒，预备啊骑士都好像没有大王那么有钱。好像昨天我讲那个洛基斐雷他的祖父啊，没有大王那么有钱。有的人呢诵楞严咒就为求的这么富有富贵来诵楞严咒，这是错的。诵楞严咒啊，最低限度都可以得到啊七生啊，有没有大王那么有钱。那么其实目的啊不是在啊好像那么有钱，在什么呢？ 现在成佛，你诵楞严咒啊，就可以呀、啊、得到这个菩提了，就可以呀、啊、步步高升了，一步比一步高，一步比一步高啊。你要是啊像没有大王，那还是在人间的富贵呢。咱们这个富贵啊，是出世的富贵，出世真正的富贵啊。所以诵楞严咒啊，这个楞严咒和大悲咒你都要有善根才能诵念的。如果你没有善根呢，不要说你诵，你连听这个大悲咒这个名字也听不见，你连听这个楞严咒这个名字也听不见啊。你们现在计算计算，有多少人没有听过楞严咒的，有多少人没有念过楞严咒的，有多少人没有听过大悲咒，有多少人没有念过大悲咒的。今天我看见呢果宁的叫他们念大悲咒，这是最好的一个修道的课程，应该呀叫所有的人呢，他要想学的都会念会持，应该讲这个利益给大家听。能诵持大悲咒，能诵持楞严咒啊，这都是啊将来呀是不可思议的。不单做没有大王，我这可以做果王啊，那是最不可思议啊。咱们诵咒啊，诵经就是为的成就这个菩提。咱们说最初成就菩提，究竟他念什么咒念什么经呢？最初成那个佛啊，那是啊在无量劫最初最初的那个佛，就是开辟这个世界的，他本来就是佛，他也不需要念。为什么本来就是佛呢？所以呀、啊、这个佛也谈不到最初的佛、啊、方才我不讲谁成就道业了，谁就是最初成就菩提者，没有成就道业就不是成就菩提者。那么最初这个佛呀、啊它是本来就有的，好像所说那个天主啊，那个天主是跟着佛教啊这个佛的这个意思变化出来的，所以它叫天主。那么这个最初成就菩提者，就是最初啊成佛的这个佛，我今一切觉欠情啊，是吧？十方三世的佛和最初成的那个佛，我现在呀、啊、一切皆劝请，我都劝他们，劝他们干什么呢？转于无上妙法轮，我的请呢，请佛住世啊，请他们转妙法轮。转呢就是转动啊，无上就是没有再比它高尚的。妙法轮就是不可思议的妙法轮，不可思议的妙法轮啊。我以前不讲给你，你讲经也是转法轮，说法也是转法轮，你诵经也是转法轮，你这持咒也是转法轮，你印经也是转法轮啊。好像我们那个我们说呢，那个机器你这么一搅它，这也是转法轮，这我们这现在就转大法轮了啊。这是真的，你看这转法轮，你一转就印出来了，你不转它就印不出来啊。你说妙不妙？这就是一个转妙法轮的一个表现，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得见的 来比喻这个转妙法轮。其实啊，这个妙法轮你根本就看不见，你想也想不到，他也看不见。这个妙法轮呢，是言语道断，说不出来，心行处灭，你心里呀、啊、想走这条路也没有了。所以说口欲言而词丧，你口里想说话但是没有词了，言辞的词就是丧，就是丧亡了。心欲言而虑亡，你心里想想一想呢，但是这个思虑的这条道路也亡了。这是转妙法轮的真正转妙法轮，这是啊微妙不可思议的妙法轮。好像现在说是我没有看见哪一个佛在世界上呢，那你没有看见是你第一的，你走的地方少，没有看见。说我呀，整个世界哪个地方我都到过了，我没有看见哪一个佛在这儿转妙法轮呢，这是你走遍世界了，你到了虚空里没有？虚空里那有佛转法轮，你要是想要看佛转法轮到虚空里去，现在坐这个火箭到月球里头去，但是你也不一定看得见。你看不见是不是就没有呢？不是的，你看不见那更多，转妙法轮呢不一定要你看得见。再者天上也诸佛在那转法轮呢，你也看不见，所以啊你不能说你看不见这就是没有。转妙法轮这个转妙法轮无处不是转妙法轮，你要明白了一切一切都是转妙法轮，你要是不明白呢，就是转妙法轮你也不知道是转妙法轮。你要是觉悟了，看着一切世间所有一切身罗万象，一报正报无非都是转妙法轮，所以要不怎么说欲以毫端现宝王刹，作为尘理转大法轮，这就是转妙法轮。有一个人呢听我这样讲，他就很呢同意我这个说法，就说啊你这回呀、讲的是对，天主也就是佛，佛也就是天主，原来这个名称不同，他就是一个啊，就好像这一个人呢有很多的名字一样，是不是这个道理呀？不是，我方才说这个天主这是一个比喻，并不是说天主就是佛，佛就是天主。你呀不要自作聪明，不要以为你这回又开了悟啊！为什么呢？我再给你讲一讲这个天主和佛的分别。这个天主啊是置在天上，做天上的一个天主，他三十三天的天主叫刀立天，能天主，他在这个楞严咒里呢叫因陀拉耶，那么因陀拉耶，那一句呢就是说的这个天主，归于这个天主。这个天主啊他在往昔啊是个女人，女人呢她看见一个佛像，那个庙啊坏了，佛像啊在露天那儿 露营，露营呢就是在外边，那么没有房子也没有帐啊，就是在那地方头顶着天怎么样没有遮盖的，因为这个庙坏了啊，这个佛像也在那个地方，好像那个旅行的那个人呢没有房子住也没有帐篷住啊，在那陆地那么打坐。这个女人呢一看这个佛像这么样风吹雨淋的，于是乎她就发心呢造这个庙。那么她一个人呢力量有限，一找啊就找了32个人，32个都是女人，所以呢把这庙造好了以后升天就做的这个天主。这是啊有这种的因缘。那么佛呢，佛是无始无终，没有一个开始也没有一个终了，所以呀、啊、我方才说这个天主只不过是个比喻，比喻一般天主教啊是这样子论，说他这个天主啊能造一切啊，能造万物，那么谁造的他呢？嗯、没有人造，他自己造。天主会自己造天主，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造呢？你就要等着天主来造呢？这简直的是一个最愚痴的思想，最有没有智慧的一个思想。又说这个天主啊只可以天主来做天主，其余的众生都不能做天主。这个天主我们讲吗，是一个孤独的天主啊，他只可以他自己做天主，由他自己做去了啊，这变成一个孤独的人。咱们世间上的人都要有一些个好朋友，那么做一个天主谁也不能做天主，这变成一个很特别的与众不同的东西。所以啊我认为这个做这种天主莫如不做的啊，没有什么大意思。再者这个天主啊在佛教里来讲他是个护法，他在佛的面前没有坐的地方，是站着，因为什么呢，他是护法，就好像这个护法韦陀尊天菩萨和这个切兰菩萨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他不说这个天主他也传有一种的外道，他不说他上边有佛呢？这是天主他一种自私啊，也就好像啊我们的一个国家里头有那一个乡下的村长，乡下的区长，好像地保官呢、之类的，但是是乡下的，他不是城市里边的。这乡下的人呢通通都没有见过城市的场面，没有见过，所以没有见过啊，这个区长这个地保官就说了啊，我这个世界上我是最大的，你们都要听我话，你听我话就得个了，我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啊。这一些个乡下人也没有见过这个世面，就在这个乡下的地方啊住着，所以就相信这个地保官的话，就以为他就是最大的了。这个天主教呢也是这样，也就是啊他自我称尊，说是啊我是最高的。其实啊高矮你要拿出来讲一讲这个道理啊，公开来讲，咱们公开来讲这个教理呀、是没有说是不可说的这个道理，不是说 问你三位一体怎么说，这不可问的，这一问就有罪了，得罪天主了，这简直的，哎，这真是那个愚民政策，就叫你，你不明白吗？你不要问，你一问就犯法的，啊，你一问就犯法的，这个就是啊，一种愚民政策，就叫老百姓你不要有知识，你有知识就给造反了。所以这个天主啊，他不叫人学佛法，也就是这个道理。你不要学佛法，你学佛法，你成佛，你比我都大了嘛。所以你们一般人呢，不要说是我方才讲这个道理啊，你就开了悟了。现在啊，你这开悟原来是个假悟，开的假悟，不是真悟。
诸佛绕于是涅槃，佛系至诚而劝请。诸佛绕于是涅槃，
有的人呢就不愿得到涅槃，说是涅槃这是死了啊，佛教叫死叫涅槃，所以啊，不愿意入涅槃。其实啊，这个涅者是不生，槃者不灭。这也就是啊，到那个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啊，也不生也不灭。也不脏也不减，也不垢也不净，这是啊诸佛所住的地方，叫常寂光净土。这个世界上啊，俺们现在所住的这个世界，这叫凡圣同居度，有凡夫，有圣人，也有佛，也有菩萨，也有声闻缘觉，在这儿同住在这个世界上，这叫凡圣同居度。那么二乘人呢所住的叫方便有余度，方便有余度。怎么叫方便呢？因为这个地方呢也不错，住着也过得去，不过不是啊究竟的涅槃，是偏真，嗯，这叫偏真有余涅槃。这是二乘人呢所住的地方，菩萨所住的地方是十报庄严度。十报，十就实实在在这个十报，就是我报的报，庄严度。菩萨在这个十报庄严度啊，他是游戏神通净佛国度，教化众生。那么唯独啊诸佛所住的地方就叫常寂光净度，这是四种的度。啊，你学佛法，问你什么叫佛，什么叫四度啊？啊，好像那个母母自己说已经成佛了，已经是佛了，我问你在什么的哪一个度上住着，答不出来了，自己根本就没有地方了啊，这简直是一个成的什么佛呢，嗯，成佛他所住的地方都不知道，那样啊， 的是一直不的啊。我说你成的一个什么佛，他也没有口开，没有话讲啊。谁跟你受的记，你叫个什么名字，你称佛叫的什么名字，他也说不出来的。这证明这是个冒牌子的佛，冒牌子啊。你知道什么叫冒牌子？冒就是假冒，冒充就是那个充，冒充
对啊。
好像你拿着一个鬼，这本来是个鬼，他说哦这就是佛，这也就是个假的啊，就是叫冒牌子。你好像你卖东西，这个苹果的牌子啊，这个牌子是这个麦是最好的，但是有一个不是这个东西他也用这个牌子，这就叫冒牌子啊。那么所以成佛啊，你要知道你到什么地方去，你叫什么名字。这个你好像舍利弗跟着佛学40多年，然后才释迦牟尼佛给他受记呀，将来成佛叫花光佛啊。那么你说你也是佛，你这个佛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呢？啊，没，不知道了，不知道，这还不是佛。所以我说这是冒牌子佛，这是假佛啊。这个世界什么都有假的，佛也有假的。那么等那诸佛呀，他化缘终了，就是啊他所应度化的众生已经度完了，他这一般呢在无量劫以来呀，他教化的众生啊他都度了了，这样这叫化缘已尽，教化众生这个因缘呢已经尽了，所以他就要入涅槃。可是啊要入涅槃到常寂光净土去啊，这个普贤菩萨修这十种的大愿，就说还请他诸佛绕于是涅槃，我系至诚而劝请，我呀就至诚恳切呀劝他不要入涅槃，来再度多一点众生，唯愿久住刹尘劫呀，唯呀我愿意他久住这个刹尘劫，利乐一切诸众生，利乐所有的一切众生，利一切众生，教化一切众生，所有礼葬供养佛。所有就是说的前边这个礼敬诸佛，称赞如来，所以叫礼敬，供广修供养福，这个供养福，有的是供养佛，供养佛也是供养福，因为佛呀就是辅族会族的辅会二族两族尊，请佛注释转法轮，以这个诚恳的心，以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这种的愿力，请佛常住在世转妙法轮，常常啊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我这个随喜的功德和忏悔的功德，那么随喜忏悔生出来的种种的善根，因为你一忏悔呀，这个罪业就消了，罪业消了，善根就增长，所以啊这叫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我所有的一切善根呢、啊、 不是我自己留着给我自己，所有这个随喜忏悔这个种种的诸善根呢，我都回向给法界众生，我所有的功德都是法界众生的，法界众生啊所有的罪过那么可以都交给我自己一个人来负担，所以啊这叫代表众生受苦，代众生受苦。所以说回向众生及佛道，我这个所有的功德回向给众生和这个佛道，我虽一切如来小，那么我又要常随佛小，常随佛小，所以啊我随一切如来小，我愿意啊永远都跟着佛来学习这个佛道，修习普贤圆满行，我修行来呀学习普贤菩萨这种的圆满的横力，供养过去诸如来，我供养啊过去一切的佛，基于现在十方佛和现在这个十方一切诸佛，未来一切天人世，未来一切天人世也就是佛，一切意乐皆圆满，我有所有的一切想要希望的意念里边呢所欢喜的事情皆圆满都能成就，我愿普随三世小，我愿意啊常常跟着三世诸佛来学习佛法，速得成就大菩提啊，很快很快的就成就这个大菩提道，就成就这个菩提的脚道。所有十方一切刹广大清净妙庄严，众会围绕诸如来，系在菩提树王下，十方所有诸众生愿力忧患常安乐，怀得甚深正法力，灭除烦恼尽无余，所有十方一切刹，所有包括呀这个法界十方，就是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这十方一切刹，一切的刹度，所有一切佛的果度，广大清净妙庄严，这个十方法界，所以才谓之广大清净。清净就是没有丝毫的染污，是特别清净妙庄严，也有这种啊不可思议微妙来庄严呢这十方的法界，众会围绕诸如来，在这个法界里边呢所有的众会或者有菩萨的海会，或者有声闻的海会，或者有缘觉的海会， 回者有一切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的海会，回者天龙八部这一切的海会，所以叫众会，围绕啊诸如来，围绕这一切的佛。系在菩提树王下，那么围绕啊都在这个菩提树下，菩提树下啊这十方啊的佛果度啊都有这个菩提树，这菩提树啊是每一个佛呀都在这个菩提树下成道，十方所有诸众生，十方世界所有一切的众生，愿离忧患常安乐，我给他们回向啊，愿十方世界一切的众生啊都离开这种忧悲苦恼啊，常常的得到安乐，怀得甚深正法力，都得到啊这个甚深的般若的妙法这种利益啊，灭除烦恼尽无欲，灭除这所有的一切烦恼啊，把这个烦恼啊一点也都不留，尽无余就是不留意，不留意一个头发丝啊这么多的烦恼。可是啊说着是容易啊，这是你行之啊是很难的，说是把烦恼没有啊，你想要没有这个烦恼它又来了，想要断烦恼又断不了这个烦恼啊，他就好像和你不知有多少大劫这种的亲密的因缘，所以呀、啊，你想离也离不开他这个烦恼。为什么你不离不开这个烦恼呢？就因为你们有智慧，也就是因为愚痴才离不开烦恼。要有智慧的人呢就把烦恼会照破了，照破烦恼这就进无余，所以啊俺们听经闻法就是学习俺们本有的智慧，虽然说学习这个智慧啊，这个智慧并不是从学习来的，是从我们本有的，我们本来就有这种智慧啊，不过把它忘了，时间久了没有用这种啊甚深的般若智慧，把它忘了。现在啊听经闻法，把我们本来所有的智慧又都想起来了，所以你想起这个智慧，这个愚痴啊烦恼就会跑了，你不赶它它也存在不住了，因为你这个烦恼无明啊，就是他住到什么地方呢？住到黑暗的地方。你要这地方有光明了，他就跑了。所以，光明是什么呢？光明就是智慧。黑暗是什么呢？黑暗就是那个无明，那无明就是黑暗。所以，你要没有无明了，就没有烦恼，就生出真正的智慧来。为什么有烦恼呢？因为不明白了，要明白就没有烦恼。我为菩提修行时，一切取中成取命。这我为菩提修行时，你想要有智慧啊，就修行，你不修行就没有智慧。你看那些有这聪明人呢，这都是修过道的，回头看经看得多，前生看经看得多，今生也就聪明了，回头前生修苦行修得多，今生也就聪明了，但是这种苦行不是睡觉的苦行， 不是吃饭的苦恨，不是懒的苦恨。那你看懒呢也不容易的，也很苦的，什么他也不干呢，这个这都要有点定力才可以懒懒，要没有定力你想懒，他从在那儿坐着也不舒服，站着也不自在。这个修菩提有种种的修法，有参禅打坐来修行，有这个布施来修行，有持戒来修行，有忍辱来修行，有这个精进来修行，有禅定修行，有般若修行，这种种啊不同。讲到这个地方，我想起一个公案，跟你们讲一个公案听听。这个公案呢在什么时候呢？在10000年以前，有这么一个老修行，在10000年以前呢，怎么知道在10000年以前呢？当然知道了，现在考古家10000年以前都知道，何况那个佛教有这个五眼六通的这种本领，那几百万年以前都知道。这个人呢他是修道，修道怎么修道呢？他就打坐。最初一开始的时候他打坐，这个腿痛得不得了，坐一阵他腿痛就忍不了，忍不了他就和这个腿痛啊来斗争，说是你不愿意痛吗？啊，我愿意痛啊，就和这个腿来谈判。这个腿说，哦，我受不了了。哎，你受不了那是你的事，我不管。他们就打坐，打坐最初坐了半点钟，忍了半点钟，把腿换一换，然后又再练习，练习坐一点钟，一点钟，一点半，两点钟，那么陆续陆续坐，以后就坐几天也可以了，一坐就可以坐几天，或者几个月，或者几年都可以了。啊，他这个腿呀，到底他把他这个腿痛来战败，战败了，他这个坐的时间久啊，就总也不愿意起身了，就坐那个地方，一坐就坐几十年。坐几十年，起身来换换腿，又打坐。他打坐啊，就等着释迦牟尼佛出世，来帮着弘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等这时候啊，释迦牟尼因为他坐的就欢喜坐，欢喜入定啊，总也不醒了。这所谓啊，睡大觉，这一睡就几千年，睡了几千年，就在这睡着，把这个衣服啊都烂了。面上都生了尘土了，这个头上啊也这个巧鸟啊来在头上也续上窝了。简直的，这个虽然是个人呢，就好像一个等于一个泥像在那个地方一样，也不知道他做了多少年才在那做。在唐朝的时候有个唐玄奘啊，这个唐玄奘到印度去取经，中国人都说唐三藏取西经，其实啊就是玄奘法师啊到印度去取经，走路上就碰到这个老修行，碰见他了， 碰见玄奘，看见他了，玄奘法师啊，这个身上衣服也都烂的不爱烂了啊，尘土啊大约有没有一寸厚，也有半寸那么厚，在这个衣服上、面上啊、头上啊，尘土厚的不得了。这个玄奘法师就拿着引磬给他开个镜，这叫引磬呢，在他面前叮，这个老修行哦醒了，这个睡觉醒了，说你做什么？玄奘法师说，那你做什么？就是我在这等着释迦牟尼佛出世呢，弘扬佛出世，我给他帮他弘扬佛法。玄奘法师说，你这一觉睡的可就睡的时间久喽，睡的几千年，释迦牟尼佛入涅盘呢都有一千多年了，现在都很久了，你还在这坐着还不知道呢，你不释迦牟尼佛出世你都不知道。他说那没关系，我在打坐，我等着白羊佛出世，我等着就等着弥勒菩萨出世，我在帮弥勒菩萨做教化众生。于是乎又就这么想，又要入定了，因为他入定惯了，他就总想要入定。这个玄奘法师就说老通参，出家人叫出家人呢，这讲亲密一点的叫老通，通参叫通参呢，你不要再入定了，现在释迦牟尼佛虽然入涅盘了，佛法还在世间呢，你帮着我去弘扬佛法好了。我帮着你，我怎么帮着你弘扬佛法呀？你又是谁呀？玄奘法师说，我呀，我是唐朝的，我的法名叫玄奘，现在我预备到印度啊去取这个佛的法宝，我取回来啊一定要有人呢来帮着我弘扬佛法，你总在这一地方打坐啊，等这么多年呢，什么事情你也不干呢，这未免太可惜了，你去帮我弘扬佛法。他说那我帮着你，我可以帮你吗？玄奘法师说可以，说你现在呀，你要换一换，不要用这个身体，你这个身体我相信站都站不起来了，因为你坐的时间太久，我这个腿甚至于都要长到一起了，这个腿都不愿意，腿和腿都不愿意离开，所以你要换一换你这个房子，搬一搬家。他说那我搬到什么地方去啊？说你搬到啊长安，那个你看这个房子瓦呀是这个黄溜溜瓦，黄色的那个溜溜瓦，你就到那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去呢，等我回去的时候我再找你去。他说那好，可以，我相信你的话，我帮你去弘扬佛法。于是乎他就跑到长安去托生去了。本来这个玄奘法师叫他看黄溜溜瓦再去托生，你说怎么样，他记错了，记得绿溜溜瓦，绿瓦啊，他跑那看见有绿瓦的地方他就跑那地方去了，这一跑跑错了，跑到谁的家里去了呢？跑到尉迟恭的家里去了。尉迟恭是黑脸的，这个他和秦叔宝是一个黄脸，他是黑脸，给尉迟恭的哥哥做儿子去了。那么玄奘法师啊在长安一走的时候啊，唐太宗啊就问他 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你去，你要回来的时候，你要给我来一个信的，我好欢迎你去。玄奘法师说，啊，你看这棵松树啊，现在它这个枝子往西歪歪的，往西歪歪的。你看这个树什么时候那个枝上面那个枝叶向东了，向东了，这时候我就回来了。这一棵大松树，这是在朝门外边的这一棵松树。所以这个啊，这唐太宗常常看这棵松树什么时候向东来弯弯，这个树梢向东弯。一经过了14年，俺们有一天呢，这棵松树果然这个树枝子都向东弯了，都向东去了。你看奇怪不奇怪？这棵树就有这么大的灵感。太宗就说：“今天大约是这个玄奘法师该回来了，我们快到城外去欢迎他去。”啊，他走说这棵松树什么时候向东弯呢？他就回来了，今天向东弯了。于是大家到这个城外去一欢迎，果然就把这个玄奘法师接回来。接回玄奘法师见着太宗了，就高兴得不得了，说我给这个我主万岁贺喜。唐太宗说你给我贺什么喜呀？我也没有什么事情啊。说我走那一年陛下呢生一个太子。没有啊，没有啊，你走这么多年我也没有生过太子。哦，唐玄奘一听这么奇怪了，我叫一个人来给做太子，怎么这个人没有来呢？奇怪了。说那等一等，等我今天晚间我来观察观察，我看看他跑到什么地方去这个人。唐太宗也不知道他是说的什么事情啊，就这么听故往言之故往听之了。等到晚间，因为玄奘法师他要晚间打坐，一打坐观察这种因缘，他晚间一打坐一看，这个老修行跑到尉迟恭家里去了。现在正是14岁，长得高高大大的。一天到晚呢也不守规矩。你看这个老修行，因为守规矩守得太厉害了，来到尉迟恭家里他也不守规矩了。怎么样不守规矩法呢？又吃肉又喝酒又玩女人，无所不为。因为他呢尉迟恭是有势力的，家里又有钱又有势又有地位，所以他做什么事情呢也没有人敢管他，也没有人敢理他。玄奘法师一看他走错路了，跑到尉迟恭的家里去，第二天就对皇帝说我昨天说你生个太子，原来这个人他走错路了，我本来叫他来托生做太子，但是他跑到尉迟恭家里去，你现在要下圣旨啊，叫他出家，因为以前呢我和他有要会，他要来帮着我弘扬佛法的。唐太宗啊一听说可以的，于是乎就下了一道诏书。这皇帝啊下的命令就是皇帝的命令，这叫诏书，就叫圣旨啊，要这个尉迟恭的侄子呢奉旨出家。尉迟恭一接到这个圣旨了，就叫他侄子来说，你这个现在皇帝叫你出家， 正岂有此理呢？皇帝怎么可以叫我出家呢？啊，我还没玩够呢吗？我怎么可以出家呢？那尉迟恭说，这不可以的，皇帝叫你出家，你不出家那是斩头的，你就要杀了你的，你不听皇帝的命令，那还得了？那我去见皇帝去，我去见一见皇帝，我跟同他讲道理去。那么这个第二天，尉迟恭就奏明唐太宗，说我的侄子呢叫他出家，他说他要见陛下，要来看看，要同你当面讲。这个唐玄奘呢，玄奘法师早就知道他不想出家，对皇帝就讲说，明天呢这个尉迟恭这个侄子来呀，他要当面同你讲道理，他有条件的，他要出家有条件的，无论他讲什么条件，你都答应他，你不要不答应他，他欢喜怎么样都可以。唐太宗说可以，明天再讲吧。然后第二天，尉迟恭带他侄子就来见皇帝。皇帝说，我现在相信佛法呀，出家是最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希望你也出家来弘扬佛法。他说，我出家我有三样东西舍不了，你要能答应我这三个条件呢，我就出家，如果你不答应我，我认可你把我杀了，我也不出家。你看这真是把生死置之度外。唐太宗说，你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他说，我呀最欢喜的就喝酒，出家人不准喝酒，但是我这是啊奉旨出家，我这要例外，我要喝酒的。我出家无论走到什么地方，要后边有一车装一车酒啊跟着我。那么第一个条件我答应你，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说第二个条件呢，我欢喜吃肉，我和尚要出家人要吃斋，我不能吃斋的，我一定要吃肉的，一天不吃肉也不行，所以我走到什么地方要有一车肉跟着我。太宗皇帝说，也可以，这个是小问题，不成问题，我答应你。他们说，你还有没有什么条件？他说还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说这个，他说这个出家的和尚啊没有太太没有女人，但是我呀这也是例外，你奉旨叫我出家，你这强排我出家，但是我不能离开女人的，我走到什么地方又要有一车的美女跟着我，用一个车装一车美女，这三车，一车酒一车肉一车美女，你要答应我这个条件呢，我勉强可以出家，如果不答应，以这三个条件有一个条件不答应我，我也不出家的。太宗生一想，这真是太坏了，但是玄奘法师叫他要求什么条件都答应他，说好了，那你要一车美女我也答应，只要你出家就可以。那么说好了，那你我都答应你，什么事你现在可以出家了吗？这个尉迟恭那个侄子一想，这三车都要求他最欢喜的东西都有了，好了，去出家去了。于是乎就垂头丧气，虽然满他的愿了，也不太高兴，就去出家去了。出家，这奉旨出家很荣耀的，很闹热的，就到大兴善寺出家。大兴善寺是唐玄奘那时候修的，从那个山门到那个 到那个方丈住的地方有十里路，大概有三四没有那么长，里边住几万人都可以住得下那个大兴善寺。这有皇帝命叫人来出家了，所以这个丛林里就敲鸣钟击鼓啊，赶这个我们这个庙上啊，寺院里这钟鼓啊是有什么佛事就敲钟击鼓啊，敲钟击鼓那护法呀、善神就都来维护了，所以那个不是随便愿意敲就敲，愿意不敲就不敲的，咱们一定要有法会就一定要敲一敲，不是通知人，这一切护法都要听这个号令。这时候这个庙上就鸣钟击鼓，一个人打鼓一个人打钟，这乒乓乒乓啊叮当的这么打起来了。哎，这个尉迟恭这个侄子走到庙后边一听这个钟鼓一响的时候，赫然间开悟了，明白，哦，原来我是那个老修行来的。完了一摆手就向后边这三车说，你们都回去了，不要了不要了，现在我都够了，不要了啊。这三车美女也回去了，酒也跑了，肉也没有了啊，他来到大兴禅寺出家，所以叫三车祖师。这个三车祖师就又叫魁寂法师，这魁寂法师呢，他是讲唯识的，最聪明，绝顶聪明啊！无论什么经典呢，他一听就记得住了，一看就记得，过目不忘，就这么聪明。所以呢，这也是个修道的，他这种因缘。那么结果以后啊，这个魁寂法师啊，在唐朝的时候弘扬佛法是出了很大的力量。